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主耶稣在加利利中期传道有一年的时间，这时候他周游加利利巡回布道。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是这样记载的：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其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沙的妻子约雅拿，并苏沙娜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我们看见圣经记载，这些可爱的妇女，她们跟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并列，指明他们在主耶稣传道事工上有一定的重要性。其中有西律的家宰，家宰的意思就是管家。西律王的管家苦撒的妻子叫做约雅拿，还有苏沙娜，也是一位有地位的妇人。这些有名望的妇人接受了福音，来跟从耶稣，而且他们很乐意的在耶稣的事工上有份，甘心乐意的服侍和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成为众门徒的好榜样。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记载，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随着耶稣事工的进展，他的家人却不了解他的事工，误解他。当耶稣有一次在屋子里讲道，忙得要命，连饭都顾不得吃，主耶稣为着人的需要，把属灵的粮食供应给人，他抓住任何的机会来侍奉、来传道，顾不得自己的需要和安逸，他永远以侍奉做他生活的优先。可是他的亲属听见了，而且看他废寝忘食，只顾着传道，认为他不正常，热心到已经癫狂的边缘，就拉住他，想要帮助他。在主耶稣被弃绝的过程里面，连他的亲人也误会他，逐渐看到一幅他完全被弃绝的图画。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热忱的宗教。保罗在传道的时候，有人讽刺他说：“保罗，你是癫狂了。”戴德森在中国内地传道，很多当时英国人都说他疯了。因着基督爱的激励，很多的人都献上自己，不顾自己。有一次，主耶稣医好了一个被鬼所附的又瞎又哑的人，众人就大大的惊奇，说：“这不就是大卫的子孙吗？”大卫的子孙原文就是大卫之子，大卫之子是一个称号，就是弥赛亚他独有的称号。因为神应许这位弥赛亚来到犹太人中间，就是要做君王，要做大卫家的宝座。主耶稣生下来就是来做王的。可是从耶路撒冷派来的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主耶稣充满了恶意。他们看见主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让一个又瞎又哑的人都能够把他的鬼赶出去，让他好。 不能够否认他的神迹，也不能否认主耶稣的权柄。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在两方面来指控耶稣，首先指控耶稣的身份，说他是别西卜。什么是别西卜呢？别西卜就是鬼王，就是苍蝇之王，就是粪便之王，说耶稣是鬼王附身的。然后又指责他的工作，说他的能力是从鬼王那里来的。所以这些以色列国家领袖在这么大主耶稣行神迹的证据之下，却硬心的否认主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而且还说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是撒旦的附身。他们不去信靠，不去接受主耶稣做弥赛亚，反而不但自己弃绝，还带领全国的百姓一同来弃绝。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26节那里说，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谁呢？等等，主耶稣就要直言的告诉他们，他说我若，这个若原文应当翻译成既然，我既然是靠着神的圣灵赶鬼，那就是神的能力的证明。因为医病赶鬼就是撒旦被击败的一个证据，换句话讲，也就是主耶稣把人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破坏撒旦，就成为他来到地上建立神国的一个证明。主耶稣用了三个图画来反驳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他的指控。第一，主耶稣是指出一个公认的事实，鬼王撒旦怎么能够拆毁自己的工作呢？那不是自残吗？如果一个国家里面有了内乱，有了纷争，互相残杀，这个国家就不能够存在。主耶稣的工作就是摧毁魔鬼和摧毁魔鬼势力最有力的证明。第二，耶稣就继续的解释，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耶稣指出，一个更强壮的人才能够进到壮士的家里面抢夺他的家财。这个更强壮的人就是指他自己。壮士之家就比喻魔鬼他的家庭。一个壮士只能被更强壮的人打倒，主耶稣他比魔鬼更有能力，他能够制服魔鬼，把污鬼从人身上赶出去。神的儿子显现就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第三件事，接着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主耶稣赶鬼就证明神的国已经临到神的选民了。接着主耶稣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不是了。所以主耶稣言之凿凿，有条理有逻辑，他就破解了这些文士对他的反对。接着主耶稣宣告了一条永远不能赦免的罪，在马太的12章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普通的罪，甚至于包括干犯到主耶稣自己人子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有一条罪是永远不能赦免，就是亵渎圣灵的。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就是指着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公开的、蓄意的、悖逆的反抗，就决定了他们永远定罪的命运。这个是一个永远的罪，不能赦免的罪，这个罪非常的严重。耶稣指出来，如果人干犯了人子的罪，那就是说人一时否认耶稣是弥赛亚，但这个人后来悔改就得到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罪是不一样的。那些法利赛人、国家领袖，他们明明看见主耶稣人子的身份，明明看见他靠着神的能力、圣灵所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反而把他说是撒旦的作为，这是一种硬心，明知故犯。明明知道主耶稣弥赛亚的身份，明明知道他是靠着神的能力行神迹，却硬说不是，这样的人跟救恩是断绝了。亵渎圣灵的罪是一个历史上的罪，因为这个罪只能在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所犯的，是不可能再重复的。那么一个信徒会不会犯这个罪呢？一个信徒不会的，因为信徒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跟当时耶稣时代看见耶稣行神迹的法利赛人硬着心肠不接受耶稣靠着神的能力行神迹刚硬而犯的罪不一样。亵渎圣灵的罪就如同是站在撒旦那一边，认同撒旦的全能，拒绝主耶稣是弥赛亚的罪，是他们内心的罪。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主耶稣又说，我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这个闲话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批评耶稣的身份，就定了他们的罪行。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主耶稣再一次的邀请人，邀请这些法利赛人来跟他相合，来悔改接受他。这些犹太的领袖他们拒绝了主的身份，还要求主在他们身上显一个从天上来的大神迹。主耶稣看见他们的虚伪，就从五方面回答他们，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38到45节。首先责备他们是邪恶淫乱时代的人。第二，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不给他们看其他的神迹。先知约拿3天3夜在鱼的肚子里面，但是能够活着出来，还到尼尼微传道，证明他是神所差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他将3天3夜在地里面借着复活向世人印证他是神所差来的。第三，当审判日子临到的时候，连悔改的尼尼微人和所罗门时代的南方女王都要起来定这些人的罪。第四，耶稣说乌鬼离开一个人又回来，来比喻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听过施洗约翰的信息，也一度有表面的悔改，但是现在又重回原形。他们先前接受了施洗约翰的信息，但是现在却不相信约翰所介绍的主耶稣，他们将来的情形是更恶劣了。耶稣还在跟他们在讲话的时候，马太福音12章46节记载， 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他的母亲和弟弟们在门外要找耶稣，因为人太多了，他们进不去，就找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弟弟们在外面找你。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弟。哇，这个话讲出来好像冷水拨下来，好像亲情都没有了。但是主耶稣他是有完全的人性，从小到大他都是个孝子，他比任何人都爱他的家庭，看重家庭，甚至于在十字架上他还顾念到他的母亲，他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主耶稣也看过他的弟妹们，在复活以后向他的弟弟显现，使他们得到救恩。那么主耶稣这里讲的话，他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主的亲人。主耶稣把这个肉体血缘生命的亲情扩展到属灵的层面，换句话讲，属灵的关系超过人家庭的血缘，因为人家庭的血缘关系是暂时的，而属灵的关系是永恒的。那么属灵关系的条件是在属灵上跟他联合，是靠着遵行天父的旨意，以信仰为根基，才能够跟神有这个永远的关系。这些门徒为了侍奉主有许多的牺牲，也有很多的困难坎坷，他们不但不以他们的家庭为拦阻，反而忠心的与主同行，他们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成为神家中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都是神家里面永恒的亲人，我们爱神，我们爱我们肉身的家人，我们也爱神家中永恒属灵的亲人。在马太福音13章1到53节就记载，他要用比喻来跟门徒解释天国，也就是很重要的天国的比喻。为什么主耶稣要讲天国的比喻呢？因为主耶稣传道了1年多，门徒他们的信心开始动摇，想到主耶稣来到地上建立天国，可是天国好像还是很远，而且很多的人都不接受主耶稣的信息，耶稣也被自己的选民弃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天国的比喻来向门徒解释天国的进展。天国这个主题贯穿了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天国是什么意思呢？天国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指在人内心的，是指的属灵方面，一个是指着在地上建立的，也就是外显的，神掌管他的王权，而且差遣弥赛亚亲自统治这个国度。当时犹太人全国都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这一个属地的、属政治的天国出现。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天国要怎么样建立在这个地上呢？这是神的应许，首先是要人悔改，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耶稣的教导也是注重宣告天国和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宣告，要进入他的国度8福，必须要悔改、畏罪、哀痛，而且追求神的人才能够进到天国。主耶稣带着天上的权柄降临，就是见证 他就是天国的弥赛亚，就是万王之王。在天国的比喻这一段里面，主耶稣就解释，因着人对他的态度，所以天国已经降临，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在天国的比喻里面，就解释天国在地上进展的过程。换句话讲，因为国家领袖反对，天国不会即时的建立，这个国度是要延迟。那天国的比喻就是指出，当主耶稣被拒绝和被接受，在主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临中间，神国的权柄如何在地上被人接受和发展。主耶稣教导的时候，有三分之一都用比喻，目的是有两个。首先是启示真理，让愿意接受天国的人可以对天国的真理更清楚，让门徒不要放弃真道。第二是隐藏真理，让那些拒绝天国真理的人更难明白天国的真理，因为人的心理刚硬，不肯悔改。正如以赛亚所指出的，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因为他们根本不爱真理，不愿意让主的真理来改变他们。虽然人们拒绝耶稣，可是天国依然的在进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天国的比喻，首先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就是说，天国是像人撒种一样，福音是一样的，但是有四种的人心反应，只有一种是好心。所以人对天国的态度就决定了接受或者是拒绝天国。第二，败子的比喻。败子的比喻是指出，当人撒出好的种子以后，有仇敌来破坏撒坏的种子，只有到了最后结局的时候，才能分别出谁是真的或假的信徒。换句话讲，天国里面有真的信徒，还有假的信徒掺杂在一起，天国的子民和反对天国的人也是一同的生活，直到天国实现的时候，才把天国的子民和非天国的子民分辨出来。第三，讲到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耶稣指出，天国不是像犹太人想的一开始就像一个大树，而是说天国的进展和范围是由小而大，最先是微不足道的，就好像这一小撮的门徒，可是呢，最后会让全世界的人得到福分，福音遍满全地。第四，面酵的比喻。面酵虽然很小，但是有隐藏力，就指出像圣灵内住在信徒里面，逐渐的把天国建立起来，而且天国的发展是很快的，整个世界都要受到这一小撮人的改变，这就是面酵的比喻。接下来第五，讲到藏宝的比喻。藏宝的比喻跟下面寻珠的比喻都是指的天国是无价之宝，人要不辞劳苦的，有眼光的付出代价，变卖所有的来换取这个人生的至宝。最后讲到撒网的比喻。撒网的比喻是讲到，当渔夫把网上来的各种渔产里面有好的有坏的，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好的留下，坏的丢掉。换句话讲，天国里面的好坏掺杂，等到末日天国之王来的时候就会审判，那时候在天国里的都是圣洁的种类。除了马太福音记载这天国奥秘的比喻以外，马可福音还记载了一个天国的比喻，在马可4章26节到29节， 耶稣就用一个自然界种植的生长之律，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结出籽粒。耶稣就说明天国也是按着一个属灵的律在进行，天国的发展完全是圣灵的能力，神的恩典让它发展起来。最后在马太福音13章51到52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为了要得到天国，就像文士，他要把家里新旧，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拿去变卖，换取天国。在马太福音19章21节，那里就记载有一个少年的财主，也是一个官，他也要来求得永生，得进天国，但是他不肯去变卖他自己有的，来换取这个人生的至宝。介绍完了天国的比喻，我想跟弟兄姐妹谈一谈主耶稣的教导。在四福音书里面，几乎每一页我们都可以看见耶稣的言语占了福音书很重的比例。马太福音占了整个篇幅的 60%， 马可福音占了 42%， 路加福音占了 50%， 约翰福音占了 50%。 教导是主耶稣喜爱的工作，主耶稣公开传道教训人非常的忙碌。如果每一个礼拜主耶稣教导不少于20个钟头，按我们一般人正常讲话的速度，每一分钟大概会说出130个字，那么主耶稣一年里面就会讲出812万2000个字，3年里面就会讲出2450万个字。而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的讲话大概是24000个字，少于主耶稣公开讲到的1/1000。约翰福音14章26节，主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圣灵会提醒门徒选择记载耶稣所讲的话。约翰福音20章30节也记载，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同样的，福音书的作者记载主耶稣的讲话也是少部分的。主耶稣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老师，他的教训也非常的直接、新鲜和有权柄，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主耶稣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导不同的人，例如他对知识分子尼哥底母来传道、论道重生，他又向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用活水来讲得救的路。主耶稣的教导有哪些方法呢？我们可以来思想。首先，主耶稣是言传身教，从他身上的榜样就把他的话语证实出来。主耶稣很受圣经的影响，主耶稣对律法很熟悉，因为他平常很留心听会堂中的讲解，而且熟读圣经，所以他讲到的时候常常用神的话来做根据。主耶稣引用了65处的圣经，因为他重视圣经，认识圣经。主耶稣的教导也用演说法，而且用比喻的方法来讲道。比喻的意思就是用人人都知道的真理，人们熟悉的自然界或者日常生活的事，或者是历史故事 来跟属灵的事情做比较，让人可以明白属灵的真理。福音书里面记载，有人统计是40，有人统计到60个比喻，占了他讲到的1/3。主耶稣也用例证，他常常举一个例子来讲道，还有用实物教材，他把小孩子带到面前来表明谦卑。主耶稣他也用问答法，主耶稣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主耶稣也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用反问法来教学，主耶稣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就鼓励他的门徒或听众来讨论发问。主耶稣用警句或者对比来教导，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主耶稣更用辩论和逻辑的方法来教导，例如他回答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用逻辑和辩论的方法回答。主耶稣因为周游讲道，他常常在不同的地方按着需要用重复的方法来讲道。那么主耶稣教导的主要信息可以分成哪几方面呢？首先，主耶稣教导有关天父和天父的工作，他教导人天父是创造者，是父，是神。耶稣对神的称呼是天父，他也教导门徒祷告，称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天父代表了神对人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关怀，神的饶恕。主耶稣指出，他的教训都是跟父神的使命有关。除了有关天父和天父的工作，主耶稣教导内容很多都是关于他自己神子和他的工作。耶稣清楚地宣告他就是神，他自称我是，就是旧约里面神的名字用来称呼自己。他说我是，表明他就是神，可以满足人的一切需要。主耶稣他也教导他比律法更高，在马太5:21，他接受信徒的敬拜，在律法之上，又有赦罪的权柄。那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主耶稣教导他来就是宣扬天国的福音，呼召罪人悔改，寻找拯救失丧的。他服侍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多次预言自己要受死，而且复活和再来审判。主耶稣也教导圣灵方面，在圣灵方面，他强调他的工作都是圣灵的能力。他也说，亵渎圣灵的罪不可以赦免。圣灵给人重生，圣灵给人无限的恩赐。圣灵的功能，他是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是为他做见证的。主耶稣除了讲到天父、自己、圣灵，他有关天国的教导。主耶稣讨论的题目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天国，天国就是神统治的范围，所以天国要呼召人先悔改，全心去行神的旨意。天国是主耶稣在地上要建立的，但是要等到他将来再建立，所以他来到地上是运用天国的能力行各样的神迹，而且从他身上就证明天国的权柄和能力，因为他就是那天国的王，在他身上实践了神应许弥赛亚王的应许。但是天国最终的成立要等主的再来建立。主耶稣也教导很多人的本相，人是 照着谁的形象被造的。主耶稣讲到很多有关道德的论点，例如人与人的来往、性道德、关于启示、关于对罪的态度、关于施舍、还有祷告、禁食、婚姻和政府的关系等等。除此以外，主耶稣也讲了有关末世，就是世界和人类的将来，大部分记载在马太的24章到25章、马可的13章和路加21章的段落里面。